各位亲爱的朋友，谢谢你们，我们又再一次又在这里与大家相遇。不晓得上一次我们跟各位谈到了离开父母，是不是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情感里面，在你的生活当中产生了什么冲击？有冲击是好的，表示你已经开始去面对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你已经成长了，你已经是一个自立的人了，表示你开始认清楚你现在的身份是不一样的身份，你现在是必须负担一个责任，就是一个家庭的责任，负担你父母亲的责任。可能一般的社会不会觉得孝顺父母有什么重要性，什么了不起，但是在基督徒里面，我们看孝顺父母是件极重要的事情。上帝说这是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有机会我会跟各位分享这一段圣经的意义。所以我们就看见，当一个人他建立一个家庭的时候，他开始身份改变了，他开始成为别人的丈夫，他开始成为别人的妻子，他开始负担这一个新的家庭的责任，他们两个人一起建立一个新的家庭。但是同时却告诉他自己一件事情，自己的父母亲他有一个责任要去照顾他的父母。你会觉得困难吗？那你就需要求主了。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事实的现实的困难，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情感上面的困难，愿意在这一上面成熟到我们是属主的儿女。今天接下去呢，我要跟各位来分享我们上次读的圣经的蓝图，我再来读一次。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接下来我们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联合。在这边提到联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联合它表示一件什么呢？它表示说紧紧的粘在一起，好像两张纸紧紧的粘在一起。两张纸若是用紧紧的粘在一起，可能现在时代进步了，我们不再用浆糊了哈，我们不再用米饭沾点水把粘到纸上面啊，我们好像现在有各式各样的胶啊，把这个纸能够粘在一起。我有个朋友啊，他们希望找到一个胶呢，很粘很粘很粘很粘。但是啊，他们需要把那个贴上去的东西撕下来的话，他又希望能不要破坏他贴上去的那个地方。这不是很矛盾的事情吗？哎呀，又要胶很粘，当他需要修改的时候，他把那个贴上去的东西撕下来又不会伤害原来的地方。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哎呀，人的头脑就是那么聪明哈，就能够发明这种东西啊，贴上去是很粘啊，粘的不会随便掉下来，他一撕呢还是可以撕下来，不会伤害原来的地方。但是哈，我要说的这个跟联合上面哈，它有点不太一样哈。联合的撕哈是没有办法撕下来的。当上帝把这两个人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呢，联合它原来的意义啊，就好像紧紧的粘在一起。如果说有什么东西紧紧的粘在一起，它若是一撕开来，两方面一定都会受伤害。你们可以在家里试试看呢，你拿个东西粘粘看，粘粘看，把它等它全部干透了，你把它摆在太阳底下晒一晒。让它更加的干，然后你把它撕撕看。如果说是两张纸，你把它撕开来的时候，一张纸破了，另外一张纸也破了。所以上帝在那边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上帝把我们两个人联合在一起，把你跟你的丈夫，把你跟你的妻子联合在一起。上帝的心意是不希望你们分开来，上帝的心意是这是一个生命生活的一生的路。联合表明就是这个意思，不分的，不能够分的。所以你看见没有，当许多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社会上面越来越多人离婚。为什么离婚呢？人常常说我离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个性不合。有哪两个人个性相合的？没有两个人个性相合啊。我们说我们因为误解而结合，因为了解而分开。是我们在进入婚姻之前，我们真是对我婚姻的配偶，我的对象真是不认识。你可能不晓得他晚上睡觉他会磨牙啊，你可能不晓得他晚上睡了他会打鼾，而且鼾声那么大，可以旁边放的玻璃都会震动的叮叮哐啷作响。你从来不会想到你睡在旁边的人竟然是这样子。进入婚姻之后，很多事情是你意想不到的。并不是说我们意想不到我们就可以推卸我们学习的责任。所以圣经上对这个男人说，你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什么叫做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呢？因为说你要按着对你妻子的认识来与你的妻子同住。所以事实上这边说明一件事情，当两个进入婚姻的人，他们慢慢开始去认识了，他们慢慢开始去做成他们生活的一个模式了。所以为什么离开父母那么重要？离开父母，我上次提到离开父母还要离开父母亲相处的模式。我们还没有进入婚姻之前，我们不晓得怎么做丈夫，我们不晓得怎么做妻子， 我们进入婚姻之后，我们第一次做丈夫，我们第一次做妻子，有谁第一次做什么事情就能够被要求说你一定要做得非常的完美呢？有哪个新婚的夫妇他们会非常的完美呢？中国不是有句俗话吗？少年夫妻老来伴吗？怎么成为老来伴？因为他们两个人在这么多年的里面，彼此的适应，彼此的调整，彼此的磨，我们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更加有功用啊！彼此磨，把棱角磨掉了，把能够伤害对方那个都磨掉了。他们到最后年老的时候，儿女都不在身边了，他们两个人可以成为最好的伴侣，这是联合的意义啊！所以今天许多时候，很多人认为离婚就是解决婚姻里面困难的方式，其实错了。每一个婚姻都有困难。有一次我证婚的一对年轻人，他们回来看我们，他就告诉我们分享他们的情况。我跟他们说了几句话，我发觉那几句话好像也可以在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说。不论你结婚长或者短，我们常常说结婚啊，结婚完了我们就去旅行一下，或者是结婚了之后我们可以请个假啊，可以去休息一下，可以去小两口可以去哪里玩一玩，我们称那个叫蜜月啊。好像蜜月就是一个月嘛。但是很多时候啊，有些人蜜月啊大概只有几天啊。什么叫做蜜月呢？我不是说时间长短啊，不是说蜜月啊，蜜月很甜甜蜜蜜一个月啊，然后从此开始进入两国交战呢、啊、不是的啊。我们常常觉得说蜜月好像是你们两个那种关系，我们常常说到蜜，我所说的蜜月是啊，你们两个人甜甜蜜蜜的生活。你知道有些人在蜜月的时候就开始吵架吗？我跟我的妻子啊在蜜月的时候就开始吵架，大概在蜜月的第三天就进入水火相争的时候啊。哎呀，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痛苦非常困难的。我从来没有想到哦，原来哦他生气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哦原来跟他吵架的时候哦是这样子，哦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们发现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可能不是每一天都是甜甜蜜蜜的，因为我们有差异，所以不是每一天都快快乐乐的。我们发现在我们当中不是每一天都舒舒服服的，不是每一天都在度蜜月，可能你的蜜月期可能只有一天，可能只有两天，可能有一个月，可能有两个月，可能有一年两年。我的意思是说，可能你们两个人并不是永远相安无事，你们两个人并不是永远甜甜蜜蜜。所以我跟那对年轻人分享说，当你进入蜜月了之后，你蜜月长短不一定啊，慢慢你们会进入石头期。什么叫石头期呢？有没有光过脚走在石头路上面？有没有光过脚啊？走在那个大大小小很多石头啊，那个石头上面，你舒服吗？你喜欢走在那个路吗？当然我们都不喜欢了，因为那会扎我们的脚嘛，会不舒服嘛。我们都喜欢舒服一点，所以现在布鞋不穿了，要穿皮鞋。为什么呢？布鞋太薄了，而且有个石头一扎下去啊，哇，可能会扎穿。哦，若是有个钉子一扎，哦，会扎伤脚。皮鞋就不一样了，皮鞋还可以保护一下。所以你看到婚姻关系啊，从一个甜甜蜜蜜的关系，然后进到可能有一个石头期，彼此在认识对方你所不认识的地方了，再开始认识，哎呀，原来我跟他是这样的不同。这个时候很多人过不了这段时间，很多人不晓得该怎样处理这种情况，很多不晓得该怎样在这种情况继续来谈，很多人不晓得该怎样在面对这种不安的时候，或者说面对这种好像在生活里面不太舒服的时候。我希望在往后我慢慢分享夫妻之间的角色，夫妻之间怎么样互动，帮助我们一起来面对，哎呀，在我们婚姻生活里面的石头期。包括我现在结婚十年了，我的婚姻里面还是有一些石头啊，所以我必须去面对它，必须去好好的来跟我的妻子坐下来，我们一起来面对，哎呀，现在发生在我们当中的这个石头。很多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石头我们称为困难，我们把它话说得更清楚一点，我们把这些困难这些冲突摆在我们俩的关系中间。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啊，我们两个一起来看这困难，觉得这困难好大，觉得这个冲突好厉害，哎呀，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气话呀，然后呢这困难冲突就在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中间。你知道吗？婚姻是有排他性的，二人成为一体，这个联合是有排他性的。你想那个两张纸粘在一起，中间除了浆糊以外，能不能放点别的东西？不能啊，何况是你的困难。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容许我们的困难摆在我们婚姻我们关系中间，我们容许我们的困难摆在我们中间，把我们的关系推开来，把我们两个人往外面推啊。好像当你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说你们中间没有任何的什么芥蒂，没有任何的什么不满，没有任何什么不安，你们两个就是好像甜甜蜜蜜的。但是当中 有人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人发生了心里有一些不平在那里，你把那个不平留在心里，你们当产生了一些冲突，你把那个冲突留在你们的关系里面，这个冲突会把你们关系推开，会越推越远。不要让任何的困难放在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中间，因为那会使你们关系推开。所以啊，当困难放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这困难好大呀，哎呀，原来他的个性是这样子啊，哎呀，原来他晚上会睡觉会磨牙，磨了我晚上都不能睡呀，哎呀，他原来他晚上睡觉会打鼾。不要让这困难摆在你们两个关系中间，从你们两个关系来看这个困难，让困难摆在你们两个关系之外，把这困难使你们关系压得更紧。有人说啊，婚姻就是这样子嘛，婚姻总是会有一些针锋相对的时候嘛，那才是生活啊，那才是婚姻啊。啊，那个婚姻生活就是两个原来不同的人今天住在一起，两个背景不同的人今天住在一起，两个生活习惯不同的人今天住在一起，当然还能够继续住下去，然后还能够很快乐的很有意思的住下去，这个就是婚姻。然后这边所说的联合也是这个意思，把两个人紧紧的连在一起，不可以分开来，两个人紧紧的连在一起，当中不能够有任何的人事物在他们中间。所以婚姻是排他性，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上帝说与妻子联合，所以你看见没有，离婚不是解决婚姻困难的方法，离婚是逃避责任，逃避现实，逃避学习成长的机会。所以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关系就会成长，当我们去在我们关系里面，我们去对话，我们去沟通，关系就会成长。这边就是这边所说的与妻子联合，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不可以分开来的，分开来两个人都会受伤害的，那个伤害是没有办法可以弥补的，除了死亡以外，那个分开是造成极可怕的伤害。另外呢，这个联合也说到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这个联合也讲到你是只有一个对象，你不能跟其他对象联合，你只有跟你妻子联合，或者只有跟你的丈夫联合，不可以跟其他的对象联合。所以圣经上说啊，人所有犯的罪呢，是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在身子以内，是得罪自己的事情，也是得罪配偶的事情。与妓女行淫是得罪身子的事情，是在身子以内所犯的罪。所以我们就看见联合所看见这么很重要的事情。记得曾经提过，神创造人的时候啊，他造男人造女人，神造人呢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男人和造女人，所以男人和女人在神的眼中呢是平等的，是同等的。因为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男人，也按照他的形象造了女人，唯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看见联合的对象是什么呢？是谁呢？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是男人和女人相配，不是男人配男人，不是女人配女人。我们曾经跟各位分享，上帝看到亚当独居不好的时候，上帝要亚当干什么？上帝把许多他所创造的那些走兽和那些活物带到亚当面前，看那人叫他什么名字，那就是他的名字。很奇怪吗？不，不会奇怪，因为上帝必须人与人联合的，必须是与人相似的，是与人有同样本质的，才能够与人联合。人不能跟动物联合，当上帝把他所造的各样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带到那人跟前的时候，圣经上说那人在当中没有找到配偶来帮助他。所以我们就看见联合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必须是同样性质的，必须联合是有一个对象的，联合没有别的对象，不能有多的对象，多的对象就是犯奸淫，不论男性不论女性都是如此。联合是不可以分开来的，分开来两者都会受伤，两者都会受到不可的弥补抹灭的伤痕。我最近在帮助一对夫妇，他们曾经离婚，他们又要再复合，我发现他们当也是有伤痕在那里，他们分享上帝怎么样医治啊，我真是感谢主，如果不是上帝医治，他们不可能再来到我们面前找我们来帮助他们怎么样继续复合下去。上帝先医治他们心灵的伤痛，然后再来帮助他们去面对他们生活上面实实际际的情况。所以联合给我们看见是这么样的重要，所以上帝的恩典是这么样的清楚。再来我们就看见联合也表明什么意思呢？再来让我们就试想说，女性在婚姻关系里面的地位是什么。我们刚刚说到女性基本上面男人跟女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 既然在上帝面平等，那女性在婚姻关系里面，上帝要女性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创世纪我们曾经读过二章第十八节，上帝说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在第二十节，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所以我们就看见女性被受造来到带到男人的面前，带到她的丈夫面前，她有一个角色。圣经上说这个叫做帮助者，她是配偶，也是要来帮助她丈夫的那个配偶。所以我们讲到配偶，就可以想到他们的角色是平等的。因为配偶，他配偶原来的意思就是平等嘛，他们就是平等的意思啊，他们是一个对等的，他们没有谁比较高谁比较低，没有阶级。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男性和女性在婚姻关系里面是没有阶级的，没有说男性比较高级女性比较低级，不是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来调整我们的思想，我们需要来面对顺服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地位的时候，给我们的生命身份的时候，我们需要面对的冲突可能跟这个社会跟我们环境告诉我们好像不太一样，但是圣经上说女人和男人是平等的。再来，女人除了是配偶，还有说是什么呢？她是帮助者。什么叫做帮助者呢？我们常常觉得谁可以帮助我呢？当然是某某人他比我好，所以他可以帮助我了。某某人他比我强，某方面比我强，所以他可以来帮助我了。不，在圣经上面说到帮助者的时候，说到女性，说到妻子成为丈夫的帮助者的时候，是成为支持。那个帮助很有意思，在那个地方所用的那个字是支持的意思，不是在上高高在上的拉拔，乃是在下面支持。我想支持只有在下面，房子有柱子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柱子是在梁的下面，把梁支持住了，若是没有柱子，梁没有办法摆上去。所以我们看见妻子的角色多重要呢，她是支持者，她是帮助者，她是在下面帮助她丈夫，帮助她丈夫把她做丈夫的角色扮演好。所以我们从联合这边，我们会思想到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从联合这边看见，我们是同样性质的人，上帝把男人和女人联合在一起，上帝不是把男人和男人联合在一起，不是把女人和女人联合在一起。上帝说的联合的对象只有一个，是只有与妻子联合，不是与别的女人联合，或者是与别的男人联合，是与妻子联合，只有一个对象。所以婚姻里面的排他性请特别留意这件事情，不要认为啊，你还可以，你可以逢场作戏，那是得罪自己以及得罪配偶的事情。另外呢，联合讲到不可以分开，因为分开来两方面都受极大的伤害，那个伤害是你不可能想象到的。没有一对离婚的人他们觉得说他们没有受到伤害，当然还是有一些特例，许多时候有婚姻暴力的情况，我们会觉得在那婚姻暴力里面，如果说不能够做什么改善的话，可能离开是一个方式，因为已经受伤了。我想这个就不在这边继续分享，这是我们刚所谈的是普遍的原则。那当然有些特殊的原则，我们需要看看个案各个不同的情况再来怎么样来处理。好，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个地方，跟各位特别分享到与妻子联合这一部分，下次再见。